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您好吗？今天是否是您充满感恩的面对神又赐给我们全新的一天呢？但愿这个感恩的心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常态，一个生命的态度，以至于我们每一天都因着感恩而充满喜乐。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仰望您，因为每一次当我们仰望您的时候，您就用您的笑脸来帮助我们。但愿我们今天把一切的重担，一切的难处，都借着祷告带到您的施恩座前，求主您把我们提拔到更高的地方，让我们透过您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事物，以至于没有任何的难处会让我们失去喜乐。求主您保守我们充满感恩，充满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老王怒不可遏地举起铲子向鼠老大的头上砸去的时候，14岁的哥哥立刻伸出手来制止了爸爸，他拦截了爸爸将要砸下来的铲子。就在僵持的那一瞬间，田鼠大叔带着小田鼠们逃进了田间深处，不见了踪影。你这个坏东西，想干什么？你想造反吗？为什么拦着我？爸爸，田鼠不是害虫，他们在我们家菜园子里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破坏过我们的菜地。他们那么小，根本吃不了多少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留一些剩下的萝卜菜叶什么的给他们吃呢？反而还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呢？
你们这两个傻瓜，在这个世界上善良大方能当饭吃吗？现在是我一个人养这个家，你们不但不帮我减轻我的重担，还要给我加重担，破坏我的计划，你这个不孝子。
老王扬手想要教训儿子。别打孩子，你听我说。这时屋里本来躺着的妈妈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后院的门口，眼中满是泪花。两个孩子看见妈妈就立刻跑了过去，一左一右地扶着妈妈。孩子们，你们也要体谅爸爸的难处，他的确最近好辛苦。你们没有当家做主，是不明白养家糊口有多么辛苦的。妈妈现在没有完全康复，一切生活的担子都在你们爸爸身上，他自然是会比平常更有压力，更紧张的。等我好一些，你们的爸爸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张了。听到妻子让孩子们体谅自己的难处，老王心里舒服了一些，但还是没有消气。他也不打算立刻撤走家属气，他一心想着抓到兔子，或者是赶走田鼠，
现在又多了家里的鼠患，想到这些，他就怒火中烧，想发脾气。这时妻子对老王说，现在晚了，让孩子们先睡吧，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全家坐下来好好说，可以吗？你已经累了一天了，睡一觉，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碍于妻子刚刚那番柔和的话，老王也不好再说什么狠话。两个孩子听到妈妈的话以后，也主动地向爸爸道歉，因为他们当时只想到帮助小动物们，却忘记了爸爸一个人的孤单和难处。大家都把爸爸当成了敌人，所以整件事情看起来就越来越复杂。妹妹这时哭了出来，她跑过去抱着老王说，
爸爸，对不起。
哥哥这时也真诚地低头向爸爸道歉，
爸爸，我对您不够尊重，请您原谅我。
在菜园子三个不同角落观望的田鼠大叔、兔妈妈和鼠妈妈静静地听完了老王一家几口的对话，心中感慨万千，他们也若有所思地各自回到了家。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大朋友，今天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先停在这儿。您是不是发觉这个故事突然开始有了转机？由于我们一个人的柔和，由于我们一个人的感恩，由于一个人忽然之间的转向，能够导致整个故事的一个翻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行为的循环，如果我们大家都彼此抱怨以恶胜恶，那么结果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可是如果我们当中出现一个回归者，我们以神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难处和挑战，我们并不把彼此作为仇敌，那么我们的整个生活和生命就会出现一种全新的转机。今天的诗篇第126篇会让我们去思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过各样的大事。当每一次我们思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拉回来，转移到神的身上，因为神的信实和慈爱会让我们忘记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痛苦和难处，反而去转向他，归回到他的施恩座前，以至于我们相信既然神是行大事的，那我们就会安静听凭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和旨意，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和怒气去成就我们自己的计划。当我们归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我们就可以宣称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会欢喜。今天的126篇会让我们透过这诗篇的上行之诗，把我们的心又带入到敬拜当中，我们会经历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虽然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许多的难处，会有许多的挑战，也可能会发生像农夫老王家所经历的妻子生病，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也可能会经历像兔妈妈家、鼠妈妈家和田鼠大叔家的危险。可是只要当我们相信神的信实，相信他的怜悯，我们以他的方法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极难、痛苦和不平和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
因为神是为我们行大事的神，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因为我们知道您是信实的主，无论我们经历何事，你都有办法使我们的眼泪被擦干，使欢笑代替泪水，使喜乐代替哀愁。求主你保守我们充满感恩的向上仰望，以至于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够欢呼你是为我们行大事、行奇事的神。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2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过什么大事？第二，什么叫做流泪撒种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流泪撒种，然后欢呼收割呢？但愿神借着今天的小故事，还有诗篇，以及我们全家人的讨论，能够让我们无论任何的境况，都可以向他发出感恩和赞美来。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城儿与您不见不散。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远方姐跟真儿呢，继续来跟您聊一聊我们在属灵生命重建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上一期呢已经分享了，我们不要逃避。那我们今天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是的，欢迎你，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成长。
我想从教会的角度层面，当然我们会来继续慢慢的说。如果我们自己是单亲的这个角度来讲，尤其是还在一个敏感期，在一个恢复期，在一个疗伤期的话，这一段时间逃避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我相信呢，我经历过很多，我在这里可以一样一样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心态是，尤其是初期你成为单亲之后，我们看到别人一家人团聚，或者看人家夫妻出双入对的，我们心里会不舒服，这是肯定的。
是。
那这个不舒服的话呢，会有两种结果，而这个结果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你可以去羡慕嫉妒恨，你可以去自怨自艾，可以去觉得说我为什么这么苦命，为什么人家可以那样，你甚至你心里会酸溜溜的，会不舒服。可是你也可以选择为他们感恩，
是
为他们感恩，而且呢，你可以跟他们在一起，一起享受那个聚在一起的欢乐，也可以让你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玩在一起，让你的孩子可以好像被我们以前说过，就是那个 reparenting，
是是，
就是
重新的一个父母的亲职。
是，
这个重新父母亲职呢，是只有在教会肢体生活当中才可以达到
的。所以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出双入对，看到别人一家和乐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态是 我们可以选择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心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了。而且很多时候呢，就是拥抱说我的过去不完全，并不表示说神的心意不完全，我并不表示说神在设计创造的时候他本身就不完全。
是的。
所以呢，当远芳姐这么去做的时候，她也为自己的整个社交的生活打开了很大的一个门，而且同时呢，又为自己的女儿的成长做了一个非常美好和健康的铺垫。因为让孩子在一个健康的社区里面成长，
是的，
而不是我单亲，我只跟单亲的人在一起，那你这不是强化了那个残缺吗？
是的。另外的话呢，我也必须诚实的说，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那么成熟。
是的，是的。
比如说你是个单亲，那么你是一位女性，那么你在教会里面呢，其他某一些弟兄的妻子就会对你呢有点防备了。
哇哦，
甚至有些人就会防着你，觉得不晓得你想要对她的丈夫怎么样了。
哇、wow,
会的、
嗯、
会遇到，我也遇到过。
因为这是人性当中。
这是人性当中。那有些没有安全感的一些的妻子的话，她就会觉得你这个单亲的妇女，然后单亲的姐妹跟我的先生一位弟兄一起配搭服侍，那么你会不会有什么不太正常、不太正确的一些的想法、行为，那么
心态，
对，会看你的那个就会防贼一样啊。那这种时候呢，我们不能避免，可是我们自己心里行得正，坐得正，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去特别的
光明磊落的一个状态。
光明磊落，那我们也要很小心，就是说不单独去跟另外一个异性的配搭服侍也好，一起谈事工也好，一起有怎么样的、甚至这个属灵的交流是能够避免最好。
这个又是我们的待会儿我们来讲的强调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界限的问题。
是的。
不过刚刚远芳姐在讲的时候，突然让我想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正确的看待我们自己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可以照常的来过我们的教会的生活。
是的。
因为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身边的关系也就慢慢会健康。因为那些紧张的人为什么会紧张呢？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在爱里面是没有安全感的。
是。
那赵二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姐妹，她非常的苦读和抱怨的那个情绪膨胀，然后到了正儿面前呢，就来跟我分享说她的男友还没有结婚，可能是已经快要订婚这样的状态。她说她的男友呢，手机里面呢有一些教会姐妹的个人的通信，那么那些姐妹呢就在这个媒体上面呢去登了自己的一些自拍照，然后她就觉得那个姐妹呢因为自拍照的那些衣服呢可能觉得不够保守，所以呢她就觉得这个问题是姐妹的问题，不是她的男朋友的问题。她非常的担心这个姐妹对她的男朋友造成一种眼目上的这种伤害。
然后我的妈呀，
就来跟我分享。然后当时我在说，我说我的天，你这个感觉就是因为我家的蛋有一个缝，所以我要除灭世界所有的苍蝇。要知道哈，我们没有办法去管别人怎么去做，但是你如果是其实心里面不安全感是来源于你自己对你的男友根本没有信任的话呢，那我相信说不管这个女孩子是把自己全部头裹起来像个穆斯林女子那样，她也不可能让你觉得他们两个的关系是正常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存在，那我们就更加可以想象刚刚远芳姐所谈到的，在教会肢体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健康的心态，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健康的心态，我们都会用恶意去揣测另外一个人。
是的。
更何况如果另外一个人在某一些层面是弱势，比如说单亲，他是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状态，除非他再结婚。如果他不结婚，他就是这个状态，那他就始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是要求他远离呢，还是说我自己要去思想我为什么会这么的不安全，我为什么会这么的恐惧，是我的婚姻出现了什么样的状态吗？所以好多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肢体生活的时候，之所以讲到不要逃避，其实我们里面含过了两个层面，就是第一是作为单亲的我们不要逃避教会生活，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里面健康恢复重建在上帝面前自我形象。但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那些所谓不是单亲的，就是我们都是一般的教会肢体，我们是否应该去正视我们自己里面不健康的状态，我们不要去逃避它，我们也一样的要勇敢的说不行，我突然发现 我在处理与单亲的家庭的这个交往上面，我很无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关怀他们，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去接纳他们，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正常的去组建我自己的家庭生活，然后以至于我可以容纳单亲的弟兄姐妹在我的家庭生活当中也参与等等，这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又不会，但是我又不去学，所以我就逃，我就没有办法去进步和成长。
是的，我们提到说在教会的肢体生活或者是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呢，我必须承认会有一定的试探存在。
是的，
因为这是恶者的，他最想要做的就是试探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说一个是界限，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因为你是单身，你是单亲，所以会有别人来追求你的，而那个追求你的人不一定是单身。
No、
哦、那这种时候就很麻烦了。
哇，是啊，这种时候那我们应该是拿一把扫把把它扫地出门呢还是该怎么做呢？哎，咱们来聊聊这个界限的话题。因为教会生活它就是肢体的生活，它就是有摩擦，有碰撞，有接触，我们不可能把我们自己裹得死死的，我们就必定会有比如说团契当中的分享，情绪情感的分享，家事的分享，困难的分享，对吧？不管是喜怒哀乐的这种分享，一旦分享了就会有亲近的感觉。那在这个时候比如说远方姐，如果有一个单身的弟兄来追求还好说，如果这个弟兄是有家室的，但是他却对一个单身的姐妹或者单身的弟兄表达出一种跨乎界限的好感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一个字，逃。
这时候就要逃了、
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
是的，
当初约瑟他的主母在引诱他的时候，
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
他就是逃，他连那个外套就都
不要
了，就跑，
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界限。你自己有很清楚的界限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你就已经比较容易不去面对这些试探。
是，
不需要去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你就离开吧。
是，
离开你不是说离开教会不去教会、而是说避免跟另外一个异性而他不是单身的异性有任何的接触的机会。
是，好多时候我们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和借口，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会说不会，他是牧师，他是传道，他是长老，他的属灵生命比我还高，他不会犯错，他只是关心我，他只是担心我。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和借口，去享受这种模糊不清的没有界限的两性的这种亲密感。那这些呢是很容易犯罪的，是犯罪的前兆，就好像罪伏在你的门前一样的，什么时候罪生出死来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定力很够，我不要以为我们、
没有定力、
我们人都是很软弱的，
因为我们需要爱嘛，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单纯的，非常纯洁的弟兄姐妹在主里的那个关系，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简单。
对，我们会发现好多好多在教会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是教会的所谓的属灵的同工和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发生的在两性关系上的一个不清楚的关系。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关心着关心着就越界了。那我们要怎么才能够真实的切实的在主里彼此相爱，但是又要圣洁呢？彼此务要圣洁呢？保罗就提醒了，你们亲嘴但是彼此务要圣洁，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给自己里面的罪行找借口，我们去逃避真实的光景，但是却不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把自己陷在这种两难的境地当中。那远方姐，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哦，有的，非常多。就算不是我自己经历，我也看到过很多。
是，
我想我们先跟弟兄说说吧。
是，
我知道弟兄们都很愿意很热心，古道热肠，我是英雄，我是那个骑士，我要去拯救那个落难的公主然后我愿意帮助她、因为她是单身，然后她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需要。弟兄有英雄病、姐妹有公主病，
她的东西坏了我去帮她修吧、对不起，你不要自己去好不好？
是，
你可不可以带着妻子一起去，我再跟另外一个弟兄一起去。
对，这是你这种小组的方式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虽然一件小事，其实很重要。
真的，这是一个原则，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是，
如果我们多为对方着想的话，我们就想说，我们听过的寡妇门前是非多，一个单亲的家庭，本身他们就已经遭受太多的一些所谓的道德或者是社会的这种标准价值的捆绑了，他们本身就已经生活得很不易，那更何况在一个
教会的这种环境底下，我们很显然的就会给他贴上很多的标签。如果再加上说我们并不清楚他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单亲的，那就有更多更多的遐想和猜测。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心想去关怀的时候，我们会鼓励同性的，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只要是同性的，我们就会鼓励说，哎，我发现说教会当中那个单亲家庭他很需要帮助，你看你跟他是很好的姐妹，或者你跟他是很好的弟兄，你要不要去为他做一些什么。或者我们就讲了，我们以小组的形式集体去关心吧。
是的，就避免这种异性之间的那种单独相处，登门入室，甚至你们出去吃个饭，约个在一起见面，其实能够避免的都尽量避免。
是，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这是一个原则。
尤其是我们的姐妹哈，如果我们自己是单亲的话呢，我们要避免那种自怨自艾，说你看我家里什么东西坏了都不能修，自己都不会。对不起，你不会你不能学吗？
哇，要向我们远方结业要大降风度。
你不大降风，人都是学来的嘛。对不对？
就是
什么抽水马桶啦，什么水管
啊，换个电灯泡啊，
这个都是
线路啊，
都是可以做的。这不是
电脑啊，有啥不会修啊？
这都是可以学，都是慢慢学嘛。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依赖性，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男生来弄，或一定要谁谁谁来弄。你真的不行的话，我会建议你宁愿花钱请人来修，也不要去找一个弟兄来到你家里帮你弄这些东西。他可以来，可是当时要有别人在场。
是的，是的，
这是比较适合的，
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时间都快到了，但没有关系，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远方姐跟正儿会继续跟您聊。如果我们想要在单亲的生活当中得到一个完整的生命的重建，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生命的重建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团体，我们的群体当中的操练和彼此的相爱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在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要做仆人的，仰望十字架，学习耶稣基督仆人的样式，让我们彼此顺服。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